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10号，公元2017年4月6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再批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前空军高官表示，印度应该学会无视中共言论；加拿大国会论坛讨论中共治下宗教自由情形。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再次透过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抨击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一事，声称将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而印度中央政府官员、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以及印度执政党发言人先后回应中共的指称，重申达赖喇嘛是印度的尊贵客人，有权访问该国任何地方，也有退役印度空军将领直言，印度应该学会无视中共的此类无稽言论。达赖喇嘛尊者正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开展弘法活动，中共再次就此发生抨击。昨天4月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谴责印方不顾中方关切，执意安排达赖到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活动，严重伤害中方利益和中印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印度方面多次解释达赖喇嘛尊者此行为宗教性质，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声称不相信达赖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人物，希望印方停止利用达赖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而印媒 DNA 今天6号报道说，印度前空军中校巴克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印度应该学会无视中共的无稽言论。该名退役军官指出，印度不应该对中国的言论给予太大的反应，而是学会无视他们的无稽之谈。他说，印度已经声明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那就足够了，不必再引述各种各样的理由，也不该惧怕。印度国防专家阿嘎在受访时提出应该就此同中方协商，但他也强调中国必须要认清达赖喇嘛是印度的尊贵客人，也有权利访问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昨天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邦迪拉县结束弘法后接受印度媒体采访，被问到此次争议时指出，
People of China, historically, Buddhist country, and particularly for...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是继承那烂陀传承的佛教国家，如今也是世界上佛教信徒最多的国家，在那里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不少中国人都支持西藏事业。我想声明，首先我们不追求恢复独立地位，而是准备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处。我非常赞同欧盟模式，对一个国家来说，独立主权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考虑大家共同的需求。西藏在物质方面落后，但在精神层面则非常发达，所以在物质方面来说，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大家都有利益。尊者也强调，中国政府必须向藏人给予具有意义的自治权利，也应该负责保护西藏的生态。中共指责印度利用达赖喇嘛来对抗中国，对此尊者不以为然，表示中印两国民众并非敌人。
You should not use the word China. Among the Chinese, many
中国民众间有许多人喜爱印度，只是那些思想狭隘的政客有如此的观点而已。比如他们说我是魔鬼，但我知道大众并非与他们持一样的观点。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也在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宗教领袖，在阿鲁纳恰尔邦有着众多追随者。针对近日由中国当局挑起的争议，我想说，实际上我们与中国并没有什么边界，我们与西藏接壤，所以中国当局应该注意他们的关切目标。这是阿鲁纳恰尔邦的事务，是印度的事务。此外，与尊者一同访问阿邦的印度执政党人民党发言人苏当舒米达也告诉媒体，达赖喇嘛尊者的阿邦行程完全为宗教活动，自己未看到任何政治性质。中共做出的各种指称实在令人失望。从阿邦民众如此热情迎接尊者的景象就可以看出，这一访问充满了正面的能量。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伊西平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原本是西藏与印度的边界，于1959年后变成中共治下地区与印度的边界，从此埋下了中印间的对抗因素。副议长认为，达赖喇嘛尊者对阿鲁纳恰尔邦的数次参访，次次都会引起中共的抗议，所以此次行程以及印度官员的回应，并不代表什么印度对藏态度的大转变，而是原本就如此。因为印度与西藏的文化与宗教关系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这次印度政府官员的回应只是表达一贯的立场，而不是利用达赖喇嘛来改变西藏政策对抗中国。
昨天4月5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印度执政党人民党发言人苏当舒米达等人的陪同下，在邦迪拉县会见地方政要及公职人员共300多人，并发表了讲话。尊者介绍了他的人生三大使命：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尊者提出，西藏语言文字完整记载了印度纳兰陀哲学精髓，藏语文在拉达克与达旺为首的喜马拉雅区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保护西藏传统文化不仅是600万藏人的责任，应成为大家共同的使命。当时有记者问尊者，现今世界存在不少以宗教为名的人为灾难，是否需要因此而抛开宗教，找出其他能够利益人类的途径？达赖喇嘛尊者答道，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就曾指出，比起作恶的天主教徒，他道中以善良的无神论者；同理，比起作恶的佛教徒，还不如做一个善良的无信仰人士。尊者也由此强调了推动宗教和谐的重要性。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六届加拿大宗教信仰国会论坛3号于渥太华举行，该论坛由国会议员安德森和加内特所主持，并邀请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齐普卡、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执行主任卡罗尔桑珠等至现场演讲，并回答了问题。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国会议员安德森和加奈特3号主持第六届加拿大宗教信仰国会论坛，讨论世界宗教信仰自由的情景。加拿大议员安德森指出，加拿大可以在黑暗的房间里成为一盏烛光，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增加维护人权的责任。 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执行主任桑珠则在演讲中提出西藏目前面临的人权问题，并提出五项诉求。第一，加拿大政府应该要公开声明，表达对于色达拉荣佛学院的关切，并寻求中共政府保障那些受驱离人都可以得到补偿，并享受完全的宗教自由。第二，加拿大政府应要促请中共政府履行先前的承诺，开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员、宗教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至西藏访问，以准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的普遍定期审查报告。第三，加拿大政府应重申对达赖喇嘛尊者为加拿大荣誉公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世界佛教徒宗教领袖的不变立场，特别是在2017年10月他对加拿大访问期间。第四，加拿大政府应寻求中国方面的同意，让其外交代表团能够拜访十一世班查喇嘛根登确吉尼玛，以确认其目前的下落以及健康状况。第五，加拿大政府应敦促和记录西藏宗教自由被侵害的情景，并每年向议会人权委员会报告具体的状况。除此之外，日前11个国家含澳洲、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国联合致信中共当局，呼吁其关注维权律师在狱中受不人道待遇的情景。有消息人士告诉澳洲广播公司，澳洲议员房中行政在这封联合信送出几天后突然遭到取消。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迪康大学国际政治专家金恩博瑞同意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封联合信的原因而造成这场会议的取消。该封联合信本应属于秘密性质，但却意外泄露给国际媒体。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川藏危急中的配角英国妖魔，认识到通过满清官员与西藏建立联系是很丢人和公认的闹剧后，于1903年7月至1904年9月，荣赫鹏率贸易使节在官兵护送下，开枪开炮，轻易突破了西藏人的层层防线，闯进了拉萨，与西藏政府签订了英藏条约。内容中的第九条确定了英藏双方要直接接触，西藏如欲与其他国家签约，基本上要获得英国的准许。该条约虽然是英国强加给西藏的，但也与英帝国用炮火轰开中国口岸的行为模式类同，且英藏直接缔约等于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1903年左右，英国矿商在与四川订立开矿事务，每份合同的交涉都有英国驻华公使、驻川领事的参与，或代为呈请，或直接促成合同签订。然而，与拉萨缔结英藏条约，使清政府恼羞而决定改变英国所获得的利益，有理由怀疑与两国间的各种商业活动有关。英国政府很愿意承认满清对西藏拥有一定权力的说法。以上收听到的是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